在这个讲台上啊，见证他的道。好，感谢主。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提摩太后书3:16-17。让我们一起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感谢主。是的，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的话语一解开，愚人就能够通达。所以呢，非常的感谢主。好，那今天呢，这个神的感动啊，我就给大家来分享关于门，关于得胜门，这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门道哈。好，让我们来看哈，感谢主。在箴言29:18，没有异象或作末世，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是的，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启示和看见呢，神的百姓就会放肆而为。那神透过我们同工在年初的时候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么赐下2023年的新圣教会的意象是什么？怎么样？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好，一起建造主圣殿，打开得胜门。是的，旧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结束了40年的旷野的漂流，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就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应许地。那征战得业啊为地啊，就是征战得地为业之后呢，他们主要的服事呢，就是建立啊主的圣殿。那在新约哈，圣殿也是预表着教会，那教会的建造啊，不是为了好看啊，也不是为了自我陶醉啊，也不是为了人多势众。那主耶稣他设立和建造教会呢，就是要去为我们打开一个一个的得胜之门，然后呢，去完成主的大使命，就是天国的使命啊。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啊，通常说门是不是？就是得着门路哈，就意味着机会之门，对不对啊？那么在现今这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岁月哈，人们特别的渴望有机会之门能够敞开。那在这个传道书9:11哈，我来读哈。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那另外一个译本呢，就说这个临到众人的在乎当时的机会，是因为时机和境遇左右众人。那如何入门？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个人，那如何打开这扇门呢？有什么秘诀呢？啊，是你自己啊，这个硬闯吗？我们看到哈，是你自己硬闯吗？还是是这样？你看到没有？还是那样啊？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呀？功夫，对不对？我常看到一些功夫电影哈，会武功的人呢，他有独家的秘诀哈，就是这个降龙十八掌啊，然后呢，把门去给砸开。那问题是，降龙十八掌能够掌握的全世界又有几个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与门相关的啊，我们所能够想到的，那必定是钥匙，对不对？而且呢，现在我们也流行是这个密码钥匙，对不对啊？只要输入密码啊，或者指纹啊，门就开了啊。我们就发现，其实开门是很轻松的事情，是不是啊？啊，所以的话呢，啊，我们知道，那要开门，我们要搞懂两样，一个就是什么呀？门，对不对？一个是钥匙。 那关于门啊，我们看一下，那到底是哪一个门呢？啊，是怎么样的门呢？啊，为什么会是这个门呢？在哪里呢？对不对？那关于这个门哈，那关于钥匙，同样的，你要搞清楚这是谁的钥匙啊，是什么样的钥匙啊？为什么会是这把钥匙呢？那钥匙啊，这个门怎么开呀？对不对呀？谁去开呢？所以呢啊，如果读经啊，你能够啊，就是学会常常问这五个问题啊。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 who 就是谁，对不对 ？What 就是这是什么，对不对 ？Why 为什么 ？When 就是什么时候 ？Where 就是在哪里？就是这五个 W 啊，我们说的哈。还有呢啊，就是一个 H， 一个 H 是什么呢？是 how。就是怎么样哈？当我啊经常去操练这个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用哈。那在我信主不久之后呢，我就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就经常这样来操练。每当我读经的时候，我就会用五个 W 一个 H 来去想哈，然后真的是收获很大哈。好，那关于门钥匙，那他们与教会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看到还有像门、钥匙、教会和主耶稣基督，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会详细的和大家来分享啊，关于这方面的我的看见和我的领受啊。好，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的把今天我们啊主日敬拜啊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听到恭敬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啊，主啊啊，真的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主啊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主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你自己。所以主啊，关于教会，关于门，关于钥匙，主耶稣基督你在当中你有怎么样的心意，主啊，今天你就向我们敞开，主啊，今天我们就从圣灵啊来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能够看见当中你要给我们说的话，我们心里就得刚强，我们心里就得坚固，我们心里就有盼望。主啊，真的是在这里求你怜悯这个在台上卑微不配的器皿哦，主啊，你的圣灵啊来充满他啊，使他口所出的都是主你自己所要说的话。主啊，你真的是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你赐给他力量啊，真的是让他有胆量啊来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也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无论是线上线下的，我们所有的肢体都在主你的里面啊，我们啊用信心，我们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啊。关于这四者的关系哈，那刚好在2022年 年底我们是一起来寻求这个2023年的意象的时候，我就刚好就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啊，这个看看7-13节哈。那啊，不，当我读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发现这里边有着石破天惊的啊阐述啊，让我大大的惊讶。这是我信主30多年来啊，真的是啊从来没有被如此的开启，所以呢一下子好像大大的顿悟哈，我非常的感恩。那难怪腓拉铁菲教会会如此的得胜，并得到主的喜悦和称赞。那当我在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圣灵开启我的眼睛，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主耶稣啊。那每次读经，正如梁牧所强烈建议的，这也是圣灵的感动，就是你要戴上福音的眼镜，这很容易你就会与主相遇 啊，就如那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哈，啊，主耶稣基督他是亲自的来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和他们呢在一路上去讲解旧约里边隐藏的耶稣基督啊，就是他自己啊。当他们啊进到这个，终于啊进到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啊，耶稣给他们掰饼啊，领饼的时候呢，啊，这个晚餐的时候呢，圣餐的时候呢，他们才认出那是主。那圣经形容呢，他们心里是火热，他们马上就怎么样，原路返回去找使徒们。那我盼望我们都是这样哈。当我们真的是去在读经的时候，你读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兴奋，那个美妙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哈。所以呢，真的是巴不得就是要找人来分享。我看见耶稣了，我又遇到我的主了哈。所以呢，感谢主，我们回到这里哈。他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被主大大称赞的得胜的教会。腓拉铁菲教会，那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点评他，他得胜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啊，我们一起先来读啊第十三节，就是在最上面那个。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主耶稣基督对每一个教会点评之后呢，总是有这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就如主耶稣基督他在四福音的里面，他讲完一个教训或者真理之后，他就会这样来劝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这说明真的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那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说话，我们真的是要竖起耳朵敏感圣灵的声音，那到底主要向我说什么呢？啊，让我们啊真的是要用一颗敬畏的心哈，一个敏感的心来留意听，好不好？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要留意听。阿们，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来读这个主题经节，在启示录的3章7到13节。然后我这样子哈，我请姊妹读一节，然后弟兄读一节，好不好？那姊妹先读哈，第七节。
我那圣洁真实的
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看吧，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你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帮助你免去你的试炼。
好，一起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名和我成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感谢主。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腓拉铁菲教会。那启示录呢，是我们的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被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上，在主日啊，就是礼拜天哈，他在异象里边他看到了主耶稣啊，对当时就是今天在土耳其地区的七个教会来说话。那有两个教会呢，是主是没有半点的责备，那就是腓拉铁菲教会和士美拿教会。那腓拉铁菲教会呢，是主耶稣基督 唯一一个没有责备，而且呢是大大嘉许的教会。所以呢，这个对于今天啊，关于我们在中国，在广州啊，在客村这个小小的新圣福音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启迪呢？我们能否来领受菲拉铁菲教会的祝福呢？那我们真的是要去细细的查考，是不是？否则我们就吃大亏了，对不对？好，所以的话呢，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哈，他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这里的你了是谁啊？是我们的使徒约翰，对不对啊？大家看一看哈，然后呢，主耶稣吩咐约翰写信给这个菲拉铁菲教会的天使啊，就说哈，就是他下面的话，他说啊，来呀，约翰。你要这样写，那位圣洁的真实的拥有大卫的钥匙，他开了门就没有人关，关了门就没有人开的主，就是我，是不是啊？就主耶稣说，是耶稣，他说那个人就是我，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他在这里呢，是做自我介绍，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做什么呢？大家看到没有？是吧？他是拿着钥匙，对不对？然后呢，他拿钥匙来干什么？他来开门，对不对？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拿着钥匙，他拿钥匙的意味着什么？对呀、啊，还有呢，掌门人是不是？我们说他是掌门人，对的。好，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那首先我们来看，对啊，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分析。菲拉铁菲教会是他的得胜的原因啊，我们可以说是秘诀哈、啊。他说，第一，主拥有了什么呀？刚才那个钥匙是什么钥匙？大卫的钥匙。好，第二呢，他说主耶稣给他怎么样？开了一个什么啊？给了他一个敞开的门，也就是说，耶稣拿着钥匙为菲拉铁菲教会开了一个门，对不对？敞开的门就是被他，就是为他开了门，对吧？啊，感谢主。那这个开了门呢，因为主耶稣是他是主人，对不对？掌权的，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也没有人能开，对不对？啊，好，感谢主哈、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家看清楚哈、哦，这个钥匙的主人是主耶稣，对不对？是不是教会？是不是教会拿着钥匙？不是哈，要清楚这一点哈。好，然后呢，主耶稣给他开了一个门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耶稣亲自开门，也不是教会，对不对啊？也不是其他的人哈。所以的话呢，那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看。那我们说菲拉铁菲教会啊，神为他开了一个门哈。那么到底进入什么样的一个门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啊，关于门你要去问这是什么门嘛？啊，为什么是这个门嘛？什么时候开呀、啊？在哪里开，对不对哈？所以的话呢，到底他进入一个什么的门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哈、啊，很好的问题。我在这里呢也是卖一个关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后面来破解哈。好，那么正因为是这个原因，刚才我们看到了是那两个原因，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第三到第十节，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就点评了菲拉铁菲教会的特征和他的表现，对吧？好，那我们来看第八节。那第一点呢，啊，在这里呢，我是总结的是，菲拉铁菲教会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能够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哈。那我来啊看一下哈。好，那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呢，我在你面前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那我去查考了好几个啊英文的译本哈，那它的顺序是这样的哈， 就是旁边那个哈，就是黄色的哈。那我知道你的行为，看了，我在你面前已经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然后呢，才是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那我们看到就是他这个这个顺序呢，可以这样来看，就是哎，我知道你的行为，接下来就是看哪，因为我已经在你面前开了一个门，所以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名，不弃绝我的名，对不对？好，那是原因其实在前面，而且呢神说我已经为你开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就是说我已经为你打开了并不是说贝拉坦丁教会我很努力我才能够主耶稣才给他开门，而是说因为我已经给你开了门，所以呢你是可以来遵守我的话语，没有弃绝我的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你略有一点力量那么这个在中文的语境呢，好像是说哎呀你看菲拉铁菲教会你哪怕有一点点的力量一点点的力气，你都能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语境让你会感觉菲拉铁菲教会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坚守这很容易会让人误解为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是我自己能够做到的，哪怕我只有一点点的力量，我都遵行主你的道，是不是？看我多么爱你啊，主耶稣！看啊，我很了不起吧，是不是但是呢，其实我综合了其他的译本呢，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一个语境，而是怎么说呢？而是主在说，你清楚自己只有一点的力量就是。你承认你自己是软弱的，你是有限的然后呢你是缺乏的，但是你懂得谦卑在我的面前，你就有了力量来遵行我的道，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我，因为我已经为你敞开了一个门，一个恩典的门，我给了你秘诀，使你能够进入这个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是一个丰盛无比的天地，那里有各样的祝福和宝贝，以至于你能够遵行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最终得胜。好，感谢主那所以的话呢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菲拉铁菲教会他知道自己有限，他倚靠主而不是靠着自己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那他这里说到的就是菲拉铁菲教会是持守主的道，他得胜的表现是他能够持守主的道。那菲拉铁菲教会他到底说这个持守主的道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主的道是什么？我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什么福音真道，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完工的，为你所赢得的因信称义的道。所以呢，菲拉铁菲教会他这里后面讲到，他能够不弃绝主的名，就是他能够高举主的名。阿们吧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他第三点的表现。那第三点的表现呢，哇，真的是让我很惊讶主这里说他亲自使仇敌败退。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你能够胜过仇敌我们看到这个是强敌。那我们知道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他肯定没有任何的疑惑，他是一定会遇到劲敌，对不对要不然他不可能这么随随便便他就可以得胜，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强敌呢是最狡猾又是最凶险的敌人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是表面高举这个律法主义的 假犹太人，就是靠行为来去遵循这个律法称义啊，假冒伪善，自以为义和虔诚的。那主耶稣基督呢，就指出其实他是撒旦一会儿的，就是说他们是出自撒旦，是撒旦的差役。那仇敌来哈，撒旦来，他就是要来攻击你，夺走你的一切。所以关键就是你能得胜，是因为我使他们向你俯首称臣，对不对？在这里说到的成为你的手下败仗。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不是用什么高级的武器，而是我对你的爱。那大家想到这个爱是基督耶稣起初对我们的爱，是不是？不是我们对他的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那么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哈，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爱是最高级的，是最强大的武器。因着我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我已经称你为义了，我使你成为神的儿子，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在我里边，没有人能够害你，这就是我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我们能够战胜仇敌，原因不在我们，是不是啊？不是我们能够有多强大，或者是说我操练的多强大哈，或者说我们拥有核武器，是不是啊？那我们知道最大的武器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牺牲赦免的爱。所以的话呢，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武器一拿出来，想象一下弟兄姊妹哈，当你在战场上与敌人对打正酣的时候，是不是啊？你丢这个武器，你丢那个武器啊，仇敌很凶狠的想要来去这个攻击你哈啊，然后呢你丢什么呢？你丢我的好行为哈，然后呢我要丢我的这个好品格啊，但是呢仇敌一撒手都把它怎么样啊，扔开是吧，扒开了哈。然后呢仇敌会说，你这些东西太软弱了哈。仇敌一个反击，你看你骄傲了吧，是不是啊？你又骄傲了，对不对哈？所以的话呢，当你开始力不能胜，节节败退的时候，那圣灵呢就突然使你想起了耶稣，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丢出耶稣的宝血，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已经称我为义了，仇敌立马就要收身，他立马就要逃跑，对不对？所以呢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哈，我请弟兄来读最后那个啊。
弟兄胜过他，是因为他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阿们。所以的话呢，所见证的道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就是腓拉铁非教会他们得胜的特征和表现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从八到第九节哈，是有我们可以总结到三个特征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接下来我越看越兴奋巴不得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哈。那第十节我们来看哈。好，这一次我请姊妹来读，好不好？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哇，在这里说什么呀？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赏赐好不好？要不要？我告诉你，接下来分下来，你更要了全世界都在受试炼的时候，主会保守你免去这个试探。哇，我觉得腓拉铁非教会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你不用高考直接上大学，是不是我们知道现在高考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可怕。我当时的抑郁症就是因为高考而患上了。所以的话呢，主耶稣基督他应许在普天之下所有人在受试炼的时候，主却保守我们能够免于这个试炼，这个多么大的赏赐啊！那我其中所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三年的疫情哈，和接下来的也许还有很多的艰难啊，这些的普世的大试炼啊。那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个地震频繁，对不对？刚刚在土耳其还有我们中国哈，也有很多的啊，我们看到地震频繁，我们也看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那我们还有看到这个很多的混乱，对不对？哈，爱心冷淡不法的事情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的多，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当这些普世的大试炼的时候，所有的世人都要去面对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却应许呢，你能够去免去这个试探。哇，这个是不是真的？每个人我们都不用高考就直接上大学了。好，那我们继续看哈，因着这个应许，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呀？我们就不怕任何的什么呀？病毒和艰难哈，那不是说我们啊不要去尽这个当尽的责任哈。比如说病毒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做防护？要，对不对啊？我们要有做必要的防护，对不对？因为神是啊给我们有悟性、有知识，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愚昧人，对不对啊？所以呢，基督徒应该是最智慧的哈，阿们。那但是呢？神却说啊，我们要去首先能够领受了这个神所给我们的信心的应许。那我不受这个因为惧怕而产生的焦虑的捆绑和辖制，那这个本身就免去了最大的试探。大家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啊？啊，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否认啊，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什么呀苦难啊，而是哪怕在患难当中，主应许我们真真切切的是能够得到这个依然是平静安稳，并且呢是越发的平安和喜乐。那昨天我在这个短视频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挺认同的，就是他说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差别是在于，有信仰的人活的是生命，没有信仰的人活的是性命啊。那信仰不一定让我们能够远离患难，但是真实的信仰就是在患难当中也能够欢喜快乐，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赏赐你渴望吗？我非常的渴望，而且真的是在这个三年的疫情当中哈，我觉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平静和安稳，真的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按照我以前这个这么焦虑啊，这么忧郁啊，这么害怕的一个人哈，那真的还在当中啊，能够啊去为主来做见证。我以前最怕去医院去探访老人家，因为我会想到我将来以后我也会这样的时候，哇，我真的是怕得要死啊！但是啊，真的是感谢主，在这个当中啊，我真的是真的没有害怕，那真的是主他的平安在我的里面，真的让我免去了这个惧怕的这些的试探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深深的啊，真的是遭受到这种惧怕、焦虑之苦。当这些袭来的时候，你里边根本一点力量都没有的，真的是叫你什么事都做不了啊！所以的话呢，感谢主哈，这个赏赐太棒了，是不是？太渴望了，是不是？啊，我建议大家哈，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怎么样收藏、点赞、加关注，好不好？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哈。神是给他的第二个赏赐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殿中他要做柱子哈。那这一节呢，我们请这个弟兄来读吧。
何等的，我要将他的忏悔在神殿中，他也一再忏悔
啊
出去。
好，我们看到哈，接下来这个继续读哈。 十二节下，我们一起吧，一起。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了。哇，第三点哈，他的赏赐是以神的名字来命名。那我们看到啊，主应许啊，就是他的教会啊，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就是呢，就是在神的众教会当中是做什么呀？中流砥柱，坚定不移哈，被神称作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得着荣耀的冠冕，对不对？而且呢，我们看第三点哈，神会将他自己的名字和上帝之城的名字，是主耶稣基督呢，会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神会不断的将自己丰盛的荣耀之名要写在我们的身上，意思是我们会不断的来认识神，不断的被神来提升，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一个无比哈，就是对神无比丰盛荣耀的认识的里面。例如说哈，新生福音教会今天的名字要被称作什么呢？神的喜乐。明天的名字呢，要被神称作神的荣耀。后天的名字呢，要被神称作神的得胜。弟兄姊妹，你个人愿不愿意神是这样称你？今天你的名字叫神的喜乐啊，明天呢，别人见到你，哇，这是神的得胜在他身上，哇，这样好不好？太美了吧，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信心将来在主耶稣点评所有教会的时候，我们新圣福音教会也是被这样，被耶稣这样来点评吗？有信心吗？有，好像不够大声不敢说哈、啊。有，感谢主，是的，有，我们教会有，我们自己个人也要有，对不对？好，感谢主。好，那我们看一下，那这样分析下来呢，贝拉铁菲他得胜的原因哈，他的表现刚才我们说了，是因为主拿着钥匙啊，是主为他打开的门，使他能够谦卑的来倚靠主，使他能够持守福音真道，亲自用自己的爱来打败仇敌。喂，弟兄姊妹就会说，那这不都是主自己在做吗？是不是啊？那全是恩典，什么呀？全然都是领受。那菲拉铁菲教会他做了什么呢？他好像没做什么啊，是不是啊？都是主啊，主在使他得胜。你看，我把我的爱衣拿出来，仇敌就跑了，是不是啊？我使他持守真道啊，我给他开了一个门，是不是啊？那到底菲拉铁菲教会有没有做什么呢？啊，那我们看到他还是有做的，对不对啊？他做什么呀？他持守正道，他就把那个门踏进去了嘛，对不对啊？他进门了嘛，对不对啊？啊，所以呢，这是别人不能代替的。那为什么菲拉铁菲教会他能做到，他能得胜呢？那我们再来看哈，一步一步的分析下去了。那关键所在呢，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基督他手中的钥匙，是不是啊？还有主耶稣基督那个门，开了那个门，对不对？是不是这两点关键？那我们首先第一来看这个大卫的钥匙哈。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大卫的钥匙，为什么是大卫的？哎，有没有想过哈？刚才我们说你要这个问这个五个问题啊，哦，五个 W 一个号哈。那为什么不是摩西的？为什么是大卫的啊？圣经这么多的人物，伟大的人物哈，哎，为什么不是以利亚的呢？哎，为什么不是呢？为什么啊？主耶稣说这是大卫的钥匙呢？哈，好，所以呢，首先第一，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大卫到底是谁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因为我们要抽丝剥茧，还要把这个秘诀给拿出来，所以的话呢，这里我也只能够是大概哈啊，然后。其实大卫真的是很多哈，要讲讲不完，但是我们就大概拧一下哈。好，那大卫他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人物啊，他是最著名的王哈。那他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啊，弥赛亚呢就是出自大卫的后裔，对吧？好，那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啊牧童哈，后来呢，他被高立为君王，所以呢， 大卫他是啊最能够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是吧？啊，我们的耶稣是大牧者，他是大君王，对不对？他被神啊，我们的大卫呢，他是被神称作啊最著名的一个哈，就是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唯有大卫是神这样称呼的。那为什么大卫是被称作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呢？那我们来看，那第一点，那我们看到诗篇哈，在这个旧约里面很大的一个篇幅的诗篇的作者很多是大卫写的。那大卫与神的关系哈，密切到一个地步哈，是啊，我们看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他写的很多关于耶稣啊，耶稣基督他的弥赛亚的预言都出自他的诗篇哈。好，那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哈，大卫是心系神的殿哈，那就是神的家。当保罗呢，当大卫被扫罗追杀哈，就是漂流在旷野的时候，那么在自己啊居无定所的时候呢，就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寻思的怎么为神的啊，就是为神要建立居所，他内心渴慕着对神的敬爱、敬拜、敬畏啊，我们看到是无人能比的。虽然呢神不允许他来建殿啊，是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但是呢他竭尽全力的为建造圣殿来怎么样啊，献上各样的材料。那我们知道神的殿也是预表着神的家哈，就是教会。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大卫是预表着热切为建造教会而奉献自己的人。阿们。好，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点。那大卫最大的特点，他是一位祷告者啊，而他的诗篇里边大多记载了他向神的祷告，很多与神倾心吐意的这些范文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呢大卫是一位祷告的勇士和榜样。那在撒母耳记哈，经常会记载的，他每做一件事情，每打一次仗，哪怕是在人看来那个仗是最简单的，他都一定要谦卑在神面前来求问哈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那第四点呢，那我们看到大卫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呢，他是一位美歌者哈。那是这个他是一位最热切的对神的敬拜者。啊，诗篇里边呢充满了他写的脍炙人口的赞美诗，他总是心被恩感由衷的对神发出赞叹。在他的诗篇里呢，他说他一天七次来赞美神。大卫不单只是在顺境的时候来赞美神啊，真的是多首的大卫的经诗都是在他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写下来的不朽的杰作啊，我们很熟悉的16篇还有啊24篇等等哈。那我们看到大卫是深深晓得用敬拜赞美来与神相交哈，使他能够遇见神，得神的喜悦，也是他得胜的秘诀。所以呢当他打赢了扫罗做王的时候呢，大卫他建立帐幕，在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呢，他是歌唱跳舞来去迎接神，他不在乎人的眼光哈，不在乎人对他的这个敬拜的方式来指指点点。他呢是设立了诗歌班，是24小时不停的在神的帐幕前呢去敬拜歌唱侍奉，而且呢是专门设立的这个诗歌敬拜也是从那里才开始的哈。所以感谢主哈，我们新圣福音教会啊也成立了美歌者敬拜赞美会，这是完全真的是非常贴合神的心意哈。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第五点。大卫最看重神的约柜，那我想这也是神就是称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啊一点哈，最重要的一点了，我认为哈。那他最看重神的约柜，那神的约柜是代表神自己，那约柜呢我们知道它是预表的主耶稣，是神与人同在。大卫最看重的就是与神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修复，我们都知道唯有在 基督耶稣里边，对不对？好，基督耶稣成为了中保，使神和人和好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还看到旧约的大卫，他是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2篇第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的训诲诗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的，这是多么超前和伟大的看见。所以呢，他最看重最尊荣的就是他的主耶稣基督，而天父也是最喜悦人认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因为神将一切的奥秘丰盛荣耀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大卫被神称作是合神心意，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哈。所以在大卫做完之后呢，他是怎么样到处去寻找约柜，想方设法要把约柜赢回啊，他的这个锡安哈。那这与第一个王扫罗很不一样。扫罗呢，他不看重神的约柜，只在乎自己的功名利禄，只在乎彰显自己的荣耀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好，最后一点我们再来看大卫，他是君王，所以呢，大卫预表耶稣基督的君王性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节经文啊，在旧约的里面，其实这个大卫的钥匙已经在旧约有预言了哈。好的，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2章24到25节哈，一起。
我必
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的荣耀，连儿子带子孙，他生长
将
一切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梯子必被打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是的。我们看到这里神借着 以赛亚的口啊预发预言啊，这里的他我们就看到这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把大卫家的钥匙给了主耶稣，他必给他的王的家族带来尊荣。那这里形容呢，这把钥匙是扛在主耶稣基督的肩头上，意味着重大的使命和重担，对不对？神要把他安置在稳固的地方，像用钉子钉牢一样，那主就是被钉子挂在木头上的，他的家人和家属就是我们哈，被神拣选的人要成为他的重担，担在他的身上，像锅，像铲子，像杯子哈，像酒瓶那样挂在那一颗钉子的上面。那这里的一切的大小的器具也是比喻着我们，那我们将会成为那个重担，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罪担会压在他的身上，有一天这颗钉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被我们的重担给压伤，就是在十字架上被砍下来，死在十字架上，而压在他身上的我们所有的罪担会掉落下来，被砸得粉碎。阿们啊。所以呢，原来这把钥匙呢在旧约的时候就出现了，到了启示录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出来，就是我拿着大卫的钥匙，是我给腓拉铁非教会开的门，所以腓拉铁非教会才会得胜哈。所以那到底耶稣拿着的大卫的钥匙是什么呢啊？这个倩文师母，你讲来讲去要快揭谜底吧哈。啊，别着急哈，我们必须要有耐性哈，才能够抽丝剥茧，能够看到神的最终的心意。好，那我们讲完大卫，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门哈，我们来看一下门。好，大家看到这幅画了哈，那这是得胜的关键，这也是得胜的关键哈，看门。那到底耶稣为腓拉铁非教会开的是什么门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那么这扇门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门，对不对？ 啊，不是一个普通的房间的门。那君王所拥有的一定是最宝贵的，是不是啊？那当然就是他的王的宝库，对不对啊？那君王所拥有的一切的宝藏都在他的宝库的里面，而且呢只有君王才能够打开，对不对啊？而且呢就是说明只有他才有这个权柄哈，来打开这扇宝库的大门啊。我们刚才说大卫他是预表的基督，他预表的基督是天上的君王，对不对？那也意味着说基督打开的门应该是什么呀？属天的，对不对？对不对？那这是天上宝库的大门，那么这扇门一旦打开，那么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属天的领域，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过的。那么耶稣他打开的就是什么门？大家说天门，对不对啊？大家跟我说耶稣打开的是天门。好，感谢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天门，我们啊来看这两处的经文哈。在创世纪28章啊，这个12节还有17节哈。那这里大家看哈，哦，我们看到了这是以色列呢四大祖先啊，亚伯拉罕的啊这个孙子雅各，他当时呢是在逃避啊他的哥哥以扫的这个被追杀的路上。那有一天呢他睡在一块石头上，他做梦，梦见了天梯啊，大家看一下这幅画哈。那有天梯呢，在石者上去下来哈，在天梯上啊，这个石者啊，在天梯上上去下来。那当他醒来之后呢，哎，他说什么呀？这是怎么样？神的殿啊，也是天的门，是不是？那神的殿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啊，这是天的门，也就是说。天门打开了，对不对？那天梯呢是连接着天和地。那么在新约主耶稣基督呢啊，他在啊呼召这个拿单业的时候，他是亲自引用了这个经文来解释啊这个雅各的这个天梯哈。那这个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的1章51节。啊，那他说啊，又说我实实在在，这个又说就是耶稣在说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当你们看见我来了，就是当你们相信我是天父所派来的独生子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们还要就是将要看见天门开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连接天地的唯一的道路，那天梯就是我，对不对？因为有使者在我身上上去下来。那么我们看到天使要透过我把你们的祷告祈求带到天上，天父呢要把他的旨意祝福透过天使啊带下来，就是把我对你们祷告的应允要带下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为教会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好，那我们看一下耶稣他是怎么开门呢？钥匙，那钥匙是啥？对不对啊？他是怎么开的呢？那我们再来看新约的一处经文啊。好，那这里呢是讲到耶稣受洗啊之后发生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啊一起来读好不好？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是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人子他接受洗礼的时候，圣经说他受洗后就祷告。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他在做什么？他在祷告，对不对啊？看见没有，他在祷告。 祷告什么呢？是吧？我们也要问，是不是？所以呢，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啊，我以前呢，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哎，我会把它分开，我就说，哎，耶稣祷告，然后天就开，我会觉得这个没有关系，这两样是不是？哎，但是呢，当我现在在读的时候呢，圣灵光照我，我发现，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耶稣他是祷告祈求天父把天门打开，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天就开了，是不是？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作为人子啊，这个末后的亚当，他用祷告的方式把天门打开，阿们。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是用别的方式来去开门，是不是啊？他不是去砸门哈、啊，他不是派哪个带着一队军队来把这个天上门给砸开，或者是用别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用祷告来把天门给打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天门打开了，天上的宝库打开了，圣灵降下来，神的祝福就降下来，阿们、啊、圣灵降下就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有了圣灵的能力去接受魔鬼40天的试探，对不对啊？然后呢啊，路加福音说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他就开展了他3年半的啊最高效最有效的服事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他首先是用祷告为我们打开了天门，他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所以呢，开门是要用钥匙的，对不对？钥匙其中一把就是什么呀？祷告，对不对啊？秘诀出来了没有？好，出来了哈。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再看这个新约的哈，怎么打开天门啊？啊，那我们看到这是话里边是保罗哈，在啊，就是请求啊弟兄姊妹来为他祷告哈。啊，好，我们这个请姊妹来读好不好？这节经文哥罗西书4:3，嗯。是的，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天国福音的门呢是用什么打开？祷告，对不对？好，他吩咐教会为他传福音啊，要祷告，使传道的门能够打开啊，他能够去传讲基督的福音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解开所有奥秘，包括这世界的，包括你人生的，包括宇宙万物的，包括天国的，包括我们的主的，我们的天父的奥秘，你要怎么样？要祷告，对不对？哈，祷告了，这些就会怎么样啊？就会告诉你了，就会揭示下来哈，揭示出来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保罗说，他能够传讲基督的奥秘，首先是要求主来开门，对吧？好，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信主，我能够信主，我们的家人能够信主，我们的朋友能够信主，你知道吗？是基于很多的圣徒为你祷告，阿们。啊，主为你打开了天门，主为你打开了福音的大门，使你能够得救。所以原来钥匙的启动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啊，邀请我们能够参与加入到他的工作，他要透过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作。其中一个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呀？祷告，而且首先要做的就是祷告，阿们。所以呢，换句话说，你要成为那个钥匙，对不对？你要成为那把祷告的钥匙哈，不是靠你自己来砸，我要主的祝福，主啊你给我啊，我要怎么怎么做哈，不是的。他说你要用钥匙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祷告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就让你更加的惊讶，你就会发现我非祷告不可，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5:8，大家看到这幅图，这个是啊，在启示录的第4章啊，我们的约翰他看到的异象 啊，在神的宝座前，24位长老哈，手里拿着琴和炉啊，在主耶稣面前来跪拜，来敬拜。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他竟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圣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好，你知道吗？在天国，我们对神的敬拜，唯一在神的宝座前被悦纳和纪念的是什么呀？祷告，对不对？那个金香炉，对不对？还有呢？那个琴代表什么呀？我们对主的敬拜，我们的赞美。阿们。啊，所以的话呢，点燃的香哈是什么呀？它香是一直往上升的，是不是？这对了，就代表着啊，这个圣徒的祷告，天使把我们的祷告哈，想想刚才那个天梯哈，它敬拜是经由耶稣这个唯一的道路，天梯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大卫的钥匙啊，我们可以说一把是祷告，是吧？另外一把是什么呀？敬拜，对不对？敬拜简单来说是包括了赞美和感恩其实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钥匙祷告，因为祷告也会有赞美的祷告、敬拜的祷告、感恩的祷告，对不对？好，那我把它分开呢，就是大家更加清晰一点哈。好，所以呢关于这一把敬拜的钥匙呢，我们要放在这个之后，接下来会专门来分享。那也是神这一年特别感动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带领大家这个怎么样参与到这个对神的敬拜当中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把钥匙，你拿到了你就能够打开天的门哈。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有没有让你有这个茅塞顿开的感觉？有没有？感谢主。我以前呢觉得祷告是例行公事是神吩咐的，所有传道人都跟你说祷告很重要啊，很重要你没有祷告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为什么祷告呢？我真的不是太清楚。而且呢，以前在很多时候在律法之下的教导呢，我不喜欢祷告而且呢，因为我之前我常觉得祷告没有什么用是不是老是重复我也经常祷告觉得没有什么用。而且呢，祷告又是个苦差事我平时已经忙得够呛了，你还要我再祷告，没祷告我已经睡着了，是不是反正神都知道嘛，神不是什么都能够知道吗？我还用祷告吗？其实真相是什么呀？我很多时候不相信神会听祷告，是不是？我祷告了都没用神都不答应。你看我祷告了 N 年了我希望的事情还没发生是不是？所以呢后来慢慢的我对神就没有信心，我就发现我根本开不了口祷告，就不要说享受祷告了好，那但是我现在更加明白，祷告是打开天门的是神赐下供应的方法，是神设立天国运作的属灵的法则。所以要开门你必须用钥匙，开门你必须来祷告。你只要拥有这个钥匙，这把钥匙，或者是说更准确的说，你要成为那一把祷告的钥匙，那耶稣基督他就会使用你，为你来开门不是去用你的自己的力气，你自己的办法来去砸门你找对了钥匙，轻轻的一拧门就开了，对不对？是不是神耶稣这个主耶稣他的应许说，我的担子不是怎么样，不是重的，是轻省的。阿们。我们服侍神不是把我们搞得贼累贼死的，然后呢还在不断的很多的攻击和抱怨，对不对？那不是耶稣要给你的神说我要给你一个秘诀，你要会拿着钥匙，你要去开门不是自己去砸或者是踹所以的话呢，轻轻一拧门就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今天的困境 啊，我们知道，特别是疫情后，四围仍然有很多的墙，是不是啊？好像是无路可走啊，是不是特别的想有人为你开一扇门，是不是？渴慕吗？啊，使你能够逃离啊，不单只能够逃离，而且还能够进入机会之门，对不对？丰盛之地，使我们的生命困境能够得到翻转，阿们吧。所以呢，孩子们要好起来啊！据我所知，哈，我们的这个小姊妹在也见证过，现在在学校里面，几乎抑郁症的孩子已经达到了50%啊，是不是啊？那我们的婚姻也要好起来，弟兄姊妹，不要再相爱相杀，时间太短了，我们要来好好的享受主所给我们的美好的婚姻关系，阿们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状况也要好起来，我们是需要主所赐给我们的机会哈、啊，并且能够把握得住我们的侍奉啊，我们对啊这个教会大使命的践行要火热起来，弟兄姊妹，不要再不冷不热啊，因为神要吐出来的，是不是巴不得你或冷或者热，是吧？因为你冷了啊，主耶稣还可以把你热起来，对不对啊？你热了还要继续再热，但是不冷不热的话呢，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我怎么做你好像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啊？所以真的是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门都要被打开，阿们。你要祷告啊，你不要只是自己一个人祷告啊，你还要怎么样，上教会的守望台和众圣徒一起祷告。很简单，为什么呀？因为人多力量大嘛，是不是啊？主耶稣应许的嘛，凡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嘛。何况我们一起来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当中的力量啊，主耶稣的同在是大不一样的。阿们。就像你主日，你为什么要来聚会？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在线上网络可以，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聚在一起的，这是神的心意。阿们。好，所以呢，因为祷告是钥匙，有了钥匙才能够开门，这是教会蒙福得胜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基督的肢体，你是其中的教会的一份子，这也是你蒙福还有得胜的秘诀。阿们吧。啊，所以主耶稣呢，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要为教会，不只是为腓拉铁非教会，也要为兴盛福音教会，也要为普天下的教会，也要为你和我来去打开那个天国的门，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属灵属天的领域的实际，让神的祝福毫无拦阻的能够倾倒下来，倾倒在教会，倾倒在这个城市，倾倒在这个国家，倾倒在你的家里，你的工作当中，你的家庭当中，阿们啊！所以然后我们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使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你不但要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就是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你在地上你就要践行这个应许，阿们。不要让这个过在地如天的生活让它成为一个空头支票，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断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天国的祝福里面，你是能够过上这样的一个在地如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家见到你就会把荣耀归给神的这样的生活，阿们吧。大声一点是的，感谢主，是的，所以这真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姊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要祷告，你要上守望台。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哈。总结一下主耶稣教会钥匙门的关系哈，那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
主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祷告和敬拜，为教会打开天国的门，这是教会得胜的关键。
那当然这个钥匙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祷告和敬拜，当然还有 还有哈，那这个要我只是把它这个着重的拎出来，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首先，我们大卫的钥匙是祷告和敬拜，阿们。好，那今天我们明白了，祷告是钥匙，耶稣是用祷告首先为我们把天门打开了，对不对？我们也要成为那大卫的钥匙。好，大家看到，我们要成为天国的钥匙，你要加入到天国的事业当中啊！你要把你的生命投资未来，那么你要做的首先一件事情，你要来怎么样祷告哈？那让你和我都成为大卫的这把钥匙，能够加入到天国的事业当中。好，那如何来成为这一把祷告的钥匙呢？那么这个钥匙与福音啊，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啊，以至于腓拉铁菲教会它能够持守神的道，对不对？那主耶稣基督他又是怎样啊来锻造这一把钥匙呢？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今天我就要祷告，我就要上守望台，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样来成为这把钥匙，对不对？”你要知道主他是用怎么样的办法方法来去锻造你的啊，然后呢主他是要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是否愿意能够被主来锻造，对不对？哎，我是否愿意来被主来使用这个钥匙啊，来开门，对不对啊？啊，我成为那个钥匙，但是呢主啊我不愿意啊，我不愿意被你来锻造啊，好苦啊啊。不苦，一点都不苦哈，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们觉得苦。好，虽然祷告的主题呢是老生常谈哈，但是呢，如果真理不清楚，我们祷告是不会有力量的哈。那么，我又得卖一下广告哈，在不在一样的学习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啊，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哈，学习过的弟兄姊妹都。啊，真的是看到这句话的都恍然大悟。他说什么？祷告是教会最大的没有被利用的资源哈。那求主给我们对祷告啊，真的是带来新的认识。这个呢，啊，就是啊，在下一次啊，我跟大家来一起来去学习和探讨啊。好，那感谢主啊，那今天呢，我们啊，就是。在这个启示录啊，这个三章这里啊，主耶稣对点评这个腓拉铁菲教会他得胜啊，他的原因，他的原因是什么呀？有两样，还记不记得？第一是什么？主拿着大卫的钥匙。第二呢？主为教会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对不对？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腓拉铁菲教会他得胜的表现和特征，对不对？主耶稣亲自的点评，对不对？啊，就是啊，因为刚才那两个原因，所以呢腓拉铁菲教会他怎么样谦卑在主的面前，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呀？他能够持守主的道啊，然后呢主耶稣亲自的来为他征战，是不是啊？这个让敌人得知啊，这个教会是我所爱的啊，然后仇敌就退去啊。然后呢啊，第三我们看到腓拉铁菲教会他的这个得胜他这个赏赐是不是啊？第一还记不记得你们最喜欢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可以在普天之下人都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免去试探。第二呢，成为神的柱子，殿中的柱子。第三呢，神的名字写在我们身上，阿们啊。所以的话呢，还有我们还讲了这个，分析了这个大卫的钥匙，对不对啊？为什么是大卫的钥匙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天门是主耶稣用祷告这把钥匙来为我们打开了天门，阿们啊。最后呢我们也看我们要成为那一把钥匙。好，感谢主哈，谢谢主今天啊，这个给我们的话语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你的话语何等的美好，你的话语一解开，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这个奥秘，主啊，就向我们解开啊，使我们愚人能够得通达啊，使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啊，主啊，你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不再是我们自己去这个劳碌啊，不是我们自己啊，真的是用自己的方法啊来去进入啊你的美好的祝福，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天国一切的丰盛。主啊，你乃是教导我们，是你啊，真的是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是你啊带领我们啊，真的是进入了这天国的门。主啊，是你为我们打开了门，所以主啊，我们知道。真的啊，在我们今年我们接下来的啊，我们需要打开很多的门，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依靠你，唯有进入你的门，我们才能够得到丰盛啊，我们才能够得胜。如若不然，主啊，我们只是真的是白忙一通，到头来主也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所以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今天你的信心在我们心里边动工。哦，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啊，真的是遵守主你自己的吩咐。我们要成为那一把祷告的钥匙。主啊，主啊，你真的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唯有拿着钥匙才能够开门，不再靠自己。啊，主啊，求你赐下你的祝福。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